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五集。大宝看程子墨的眼神已经变成星星眼了，哇塞，你真是太牛了呀。今天程子墨的一番讲解完完全全的把大宝就给圈粉了。在给出嫌疑人具体身份之后，不仅仅是大宝，几乎所有在场的侦查民警都表示折服，而且迅速开始了筹划抓捕行动。陈诗雨主动要求参与抓捕行动，而我们这些刑事技术民警则回到宾馆，一起坐在我的房间里讨论案情。
宝哥啊，你别这眼睛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
程子墨掩嘴笑道，你这太夸张了吧。哎，我们分析来分析去，最多也就给出一个侦查方向，再好一点的能给出对犯罪嫌疑人的刻画，你这直接把嫌疑人身份证号都弄出来了，这太直接太有效了。大宝说道。
我点头。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，确实有更多破案的途径了，这些新手段都是犯罪分子的克星啊。我完全没想到这所谓图侦这么厉害啊，我之前还说呢，不就是看监控吗？哪有什么技术含量？现在看来，这个真是隔行如隔山呢。这看监控也有这么多门道，这不会看的那就是监控，会看的直接逮着凶手啊。
程子燕说道。也不是这样了，要不是有老秦和你们之间的分析推论，如果不能确定这个案件的性质和犯罪分子的个体特征，也不可能通过监控直接找出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啊。
那即便是这样也够牛的了，那边人口那么多呢。
这也是让小程啊加入我们勘察组的原因，多警种协作，这才是破案最强大的力量。我说道。
其实也不是每个案件图侦都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，首先得有视频条件。我知道很多案件发生在农村，或者发生在室内，又或者附近监控都是坏的，那就不具备视频条件，我就只能做回痕检员工作了。上次龙盘湖的案件不就是这样吗？
我点点头，那艘幽灵鬼船的模样又在我的脑海里边浮现了出来。
程子燕说，而且这起案件也都有巧合，诸多巧合才造就了最后的唯一指向，并不是所有案件我们都会有这么好的运气的。
大宝依旧星星眼，巧合是不错，但是通过细致观察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，那就是牛啊。毕竟犯罪分子不可能滴水不漏，被抓住漏洞自然就会有巧合出现了。
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抓人容易，但是寻找证据还是比较难的。这起案件的视频线索其实都是推断过来的，在法庭上不一定站得住脚，除非能找到那双板鞋。
是啊，最终还是回到证据问题啊。这样，大家呢先休息一下，忙了一天了，我已经交代小羽毛了，在抓捕之后立刻搜查，并且详细调查这两天犯罪嫌疑人的活动情况。事情过去两天，犯罪嫌疑人有充分的时间去伪装善后，能不能找到证据就得看咱们的运气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赶到专案组。专案组的气氛几乎和一天之前是一模一样。犯罪嫌疑人阮豹已经被捉拿归案，但是呢，阮豹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主，无论侦查员如何软硬兼施，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说。陈诗雨一脸的愁容，
现在啊，是打不得骂不得，饿不得也困不得，我们拿他丝毫办法都没有。
陈支队说道。唯一和一天前不同的就是，侦查人员们还是非常有信心，坚信他就是犯罪分子啊。
我皱了皱眉头，可是法官不会相信直觉啊。
他的家也搜过了，没有什么发现，这个人独居，家里有几亩地，平时在务农，农闲的时间呢就在外边游荡，也有盗窃前科，家里和狗窝似的非常乱。我们找的算仔细了，但是没有发现那条绿色的裤子还有板鞋。
既然有前科，那肯定懂得怎么去毁灭证据。现在的问题就是，如果找不到这两样关键的证据，他是很难起诉啊。我说道。
专案组顿时陷入到了沉寂，大家都在思考究竟如何是好。
我想了一会儿，这两天阮豹都在做什么呀？
他自己一个字都不说，外围调查还在进行。他的几亩地种的是牡丹，现在没有什么农活，天天呢要么是在网吧上网，要么就是和狐朋狗友喝酒赌钱。他家住在什么地方？
就住在北边，离案发现场七八公里的路程，平时都是自己溜达去城里边的网吧，也有时搭同村人的便车进城。
搭便车？那些车主都问了吗？
正在调查。
话音未落，一名侦查员走进到了专案组。他说道，按照总体调查，他刚才去调查阮豹在被抓之前的行踪。昨天下午，阮豹自行到城里网吧上网，然后晚些时候电话约了同村一个人搭他的拖拉机回村。我们的人呢是在他们家门口守候的，回村之后就被抓获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同村人是阮豹被抓获之前最后一个接触的人。根据这个人表述，阮豹在回村的路上一直没说什么话，一共不超过五句，大概都是诸如晚上吃什么、最近有没有赢钱之类的话。总体感觉阮豹像是有心事，中途没见到其他人。阮豹中途叫停车一次，说是看看他地里边的牡丹长得怎么样，顺便撒尿。
牡丹地？
我灵光一现，打断了侦查员的话，走，去他的牡丹地看看，带上血迹追踪犬。
在一块牡丹地的旁边，我们正在穿勘察设备，大宝在一旁逗着警犬。
陈诗雨问我，能确定这里有问题吗？
我摇了摇头，不好说啊，但我觉得如果阮豹是犯罪分子，在这个时候他是不会有心思去关注牡丹到底长得怎么样的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把物证埋在这儿，他也有可能预感自己会被抓，来这里看看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他可真是画蛇添足了，
林涛说道。
哎，这警犬不都大狼狗吗？
大宝蹲在一只史宾格的边上，用手指撩着它长长的耳朵。史宾格摆出一副不屑的样子，不去看大宝。
大宝接着说道，这么小的狗，这好使吗？能闻出血迹在哪儿吗？
史宾格仍然乖乖地坐在训导员的旁边，只是呲了呲牙。我无奈地说道，穿鞋套吧，别聊狗了，你是不是不服气，想和他比一比谁鼻子好使啊？这个时候训导员一声令下，嗖，史宾格便像是脱了缰的野马，向牡丹地里边冲了出去。我笑了笑，哼，他一定是在想啊，终于可以远离这个讨厌的家伙了。
几亩地的面积可以说呢是不大不小，如果靠人力全部翻找一遍那是不可能的，而且如果这边没有埋物证，那我们这种破坏庄稼的行为会被谴责的。
史宾格大约找了十分钟的样子，在一处牡丹苗旁边坐了下来，吐着舌头看着训导员。我知道这是血迹追踪犬发现血迹之后的姿态。我走了过去，这一处的地方泥土似乎并没有新鲜翻土的痕迹，我有些疑虑。训导员明白我的意思，再次下了搜的指令。史宾格绕着这附近又搜一圈，还是在这个地方坐了下来。我怀疑地看了看史宾格，
那就挖吧。
几名民警拿着铁锹开始挖地，没挖几分钟，一名民警就叫了起来，说有东西。我虎躯一震，赶紧跑到土堆旁边。土坑已经挖得很深了，大约有半米的样子，土坑里果真埋了一些东西。我戴好手套，把土坑里边的东西给理了出来，一件米色的外套，外加一条绿色的灯芯绒的裤子，一双白色的破旧板鞋。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案子破了，有鞋可以进行 DNA 的检验，有裤子可以验证视频，衣服上也能找到血迹，这就是完美的证据链啊。
嘿，你可真可以啊，这么深都找得到啊。
大宝又开始撩起了史宾格的长耳朵，史宾格一脸的无奈。民警把一套衣服扔给阮豹看的时候，他先是惊讶，接着是颓丧， 但是真正攻破他心理防线的是那几份加急做出来的 DNA 的报告。阮豹凭借着几亩地的牡丹，每年的收入足够的花销了。不过呢，他最近手气不好，赌博连输，再加上又迷上了一款收费的网络游戏，这让他显得有些拮据。之前他总会偷鸡摸狗，弄些小钱来花花，但是他总想着能抢一笔大的，至少能保他几个月衣食无忧。盗窃他算是半个行家，但是抢劫还真是从来没尝试过。那天阮豹一边玩游戏，一边想着可以找一个抢劫对象来试一试手。从网吧出来，他就挑选着抢劫对象。原本呢，他是想找一个刚刚从财贸市场打样的个体户下手，但是自己势单力薄，个头矮小，即便对方是女性，也没有把握能够一击成功。想来想去，他选择一辆出租车到偏僻之地再动手。这个时候清乡市北城很少能看得到出租车，所以才会滋生出大量的黑三轮运营。阮豹觉得这些黑三轮虽然没什么钱，但既然没有出租车，那就不如退而求其次。选来选去，他选择了张兰芳，难得找到的女司机。在商量好价钱之后，张兰芳载着阮豹向清乡河附近驶去。在经过现场那一片偏僻地的时候，阮豹掏出了匕首。为了更好地控制张兰芳，阮豹让他脱光自己的衣服远离自己，给自己更多寻找财物的时间。没想到这个张兰芳呢，也是百无禁忌，一不护财，二不护色。虽然只在张兰芳的衣物里边找到100多块钱，但是初次抢劫就这么顺风顺水，还是让阮豹有些兴奋。张兰芳赤身裸体的在200米开外，阮豹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的作案过程有没有纰漏。他毕竟是打击处理过的前科人员，具备一些反侦查意识。想来想去，唯一可能出现纰漏的就是张兰芳在脱光衣服之后推他后背的那一把。阮豹幼稚地想，会不会在他身上留下指纹呢？毕竟他之前因盗窃罪获刑的一个关键证据就是他在现场留下指纹。这个时候阮豹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就来抢劫，要是戴了手套这该多好啊。想到这儿，阮豹走到张兰芳的附近。只求活命的张兰芳以为阮豹要来劫色，于是对阮豹说只要让他活命做什么都行。阮豹哪里会对张兰芳产生什么兴趣啊，于是他要求张兰芳到清香河里边去洗一下身子。虽然阮豹仅仅是害怕张兰芳的身上留下什么证据，但是站在张兰芳的角度来看，阮豹这显然是要杀人灭口了，而且运用灭口的手段就是溺死。所以张兰芳一边央求一边发誓他不会报案，一边还伺机想向自己的衣服位置逃跑。张兰芳明明说好了让他做什么都会去做，结果让他下河去洗澡都不干，显然他会去报警。阮豹如此想着，两个人就因此发生了纠纷。在阮豹看来，如果张兰芳在这个时候跑到公路去求救，那么自己将面临极大的危险。可是偏偏这个时候张兰芳做出了逃跑的姿态，几番撕扯之后，阮豹一时愤怒就朝张兰芳扎了一刀。万万没想到这黑夜当中的随随便便一刀就直接要了张兰芳的命。只抢了100块钱就犯了命案，这让阮豹后悔不已。但是毕竟事情已经发生，他开始思考如何逃避法律的惩罚。现场有很多血，阮豹也不确定自己身上有没有沾到血迹，所以在回家思考之后，他做出了第一个决定，那就是脱下所有的外衣和鞋子，连夜徒步到自己家的地里，找了一个自认为隐蔽的地方，挖了深坑掩埋血衣。为了不被警方发现血衣的埋藏地点，阮豹精心地伪装了土壤表象，至少看上去不可能知道这里边的泥土被翻挖过。 一切妥当之后，阮豹徒步回家，一直酣睡到第二天的中午。为了探听案件的消息，这两天呢，阮豹都像以前一样到网吧上网，其主要目的还是从众人的口中获知一些关于案件的消息。毕竟北城区不大，发生了这么一起吸引人眼球的案件，口口相传还是范围很广的。对于案件，群众有诸多猜测，对于案件的办理情况也有很多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。在警方抓获郑三以后，阮豹松了口气，虽然他并不知道自己在翻找财物的时候翻出一张湿巾差点误导侦查，但是警方把怀疑对象放在了死者的姘头的身上，这让阮豹顿感欣慰。获取这个消息之后，阮豹没有深夜才回村里，而是搭了同村人的便车，在傍晚的时候就准备回家。他呀，是准备回家之后自己和自己喝一顿庆功酒的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他为了保险，在辽阔的土地上多看一眼，就给警方提供了线索，也给自己布下了天罗地网。这个案子，程子燕首功。我坐在返程的车里，给程子燕点了一个大大的赞。
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是做我该做的嘛。
程子燕的脸蛋儿变成了红苹果。林涛感叹道，这个案子还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醒，任何孤证都不足以证明一切，证据链才是法治的瑰宝。我总结道，对，不先入为主，不以己夺人，这才是实践推理的精髓啊。我回去就换车， SUV 开着就是爽。韩亮显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收获，他已经开始盘算着他的下一辆新车了。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。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